大家好，欢迎收听松博有声频道。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本很不错的历史书籍。那这本书籍还蛮特别，它是在讲中国印刷的方面。那它的书名就叫做《中国印刷史》，那它的副标叫《从手抄到活字》，知识不再是贵族的专利。OK， 那这本书啊，我们一样就是邀请了编辑小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内容特色，让大家可以更加了解这本书的内容。OK， 小恩，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大家好，我是小恩。
那小恩，你会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那想必大家都知道中国四大发明嘛，造纸术，然后指南针、火药以及印刷术。那假设说没有印刷术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是根据手抄在抠笔一份文本的内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了解一下这个伟大的中国印刷史的内容是蛮重要的。
OK， 其实就刚刚是小恩的一个推荐的一个理由啊。那其实就我来讲的话，因为我也是出版社编辑，那其实在出版社也待了应该有十几年这样子。那我其实觉得这本书其实真的还蛮适合给就是出版业同业，就是假设你是出版社的编辑，或者说你是很爱书人这一类的，我觉得这本书真的还蛮不错的。他讲到尤其像我是本身就是对那个排版部分也是很有涉猎的，然后其实我们也有一个社团就是讲排版那方面，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会很有兴趣这种印刷一个故事这样。那这本书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以中国的一个主轴去介绍那个印刷史的部分，那就讲到说像是从印刷史刚，因为你要讲到印刷就会讲到文字，所以他就讲到文字的起源。文字的起源就讲到那个仓颉造字嘛，那仓颉造字就是说仓颉其实那时候感觉到就是说用
节
绳记字太麻烦了，所以他就发明了文字。对，然后关于节绳记字这件事啊，其实如果大家如果你是 Mac 族的话，你可能有用过那个什么 Apple TV 去看那个影集，那有一部影集就是他刚开始推出的叫末日世界还是什么的，就是里面就是一堆瞎子的一个朝代，然后那个朝代就是因为都是瞎子，所以他们是用那种神节祭祀，
就是只能透过用摸的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真的是用神节祭祀。所以如果是你想了解说神节祭祀的一个实际案例啊，就是可以去看那个影集。
那古代人打结应该蛮厉害，可以打各式各样不同的结。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说，其实他就从那个结开始讲嘛，然后再讲到说中国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演化，像甲骨文嘛，然后篆文啊，那个楷体隶书什么的，到后来就是蔡伦造纸的一个部分。
对，
那因为蔡伦造纸是蛮大的一个改进，因为有了纸之后才开始可以去印，才可以去印刷，因为其实之前你可能。你没有那个材质、
就是、
你没有东西可以印，你可能就是那种
最早的时候在商朝就是人是刻在那个青铜器啊，还有一些龟甲上面，
对
兽骨那些，
对啊，然后你就算后来就是可能就是
竹
简，然后或者说一些羊皮什么的，但是其实它都不适合去记载内容什么的。后来纸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就比较方便书写，
对，
然后方便书写之后大家也后来发现就是说它可以用刻印的方式，就是盖印刻好一个板子，然后把拓印站上去，然后就成了一个初步的印刷开始這樣
子。就是隋唐时期的时候雕版印刷术。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代的一个雕版啊，他们其实是算是初步的印刷，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说它其实都是一页。例如说、
哦、对，
它是要它每次要刻就是刻一整页的内容。
就是如果说你不小心啊刻错了一个字，你那整页就
对对对
回头海寥寥。
对，他就所以他就例如说他刻一个金刚经什么，他刻一大片什么的。然后他们刻，我觉得古代人也真的很厉害，他们刻的时候其实都是工艺都刻很漂亮。
对，
然后就刻，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刻很大片，所以其实保存也不方便，所以那时候其实后来就是毕生是想说，对，想说有没有更方便的方式，然后后来他要想到就是把文字分离出来，一个字做成一个用泥字去做一个字一个印章这样子，然后这样就变成活字印刷，就一个字，然后你就可以选字，然后来去排列好，然后去拓印上去，就是算是比较初步的一个印刷术了。
对，
然后后来那个印刷术就从毕生之后，然后到后来就是在古腾堡西元1440年那时候，大概距今大概接近700年的时候，然后那个古腾堡就发明铅字印刷。
对，
然后铅字就是说它可能那个它的一些特性是比较好的，嗯，所以大家就开始用那个铅字的一个印刷方式，然后人家也其实就我们出版业或者什么印刷业来讲，都会说印刷的开始是从古腾堡那时候开始的。
对，那你我有点好奇，你说你之前有加入那种就是在那种研究排版的社团吗？那你们有尝试着模仿古人的方式，然后去玩那个泥活字吗？
是没有，因为现在台湾其实台湾现在仅剩一家铅字铸字厂，叫日月铸字厂。那一家其实大家就是其实都会分他最近就有做两次的一个群众募资，做什么小型印刷机什么的。对啊，其实每次做然后我们都会在那个社团里面都会分享说诶有这个东西募资。像我就曾经我有募资，我有参加一次，然后就是他那个一个小型的印刷机这样子，然后就是小型的签字，然后你可以拿签字去排，然后就就
好酷哦！哎，感觉很好玩。
对对对，改天我带来给你们看这样子。
好吗？
对啊，那其实我们那个就是因为大家都会去讨论说印刷一个部分嘛，那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字体设计的书，或者说一些设计上的一些书或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搞排版的其实都会对这个很有兴趣，你都会想知道说它一个历史的演进。然后其实这本书啊还有一个很大特色，就是说它不是说只讲那个印刷一个演进，它还讲到就是说每一次的一个印刷的一个关键技术，它所延伸出来之后，它例如说它发展到例如说它要讲什么发展到越南啊，或者说东南亚那些，然后他们那边的一些故事，或者说在日本的一些印刷术的一些故事什么的。 对，那就这些故事来讲话，小恩你觉得你看过它里面有哪些故事是想可以推荐给读者知道？
我特别想提出来的是，你们知道韩国前几年就是有在跟中国争说到底是谁发明了印刷术，就是韩国觉得印刷术是他们，
韩国不是每次都说什么都是我们的吗？
孔子是韩国人吗？
对，孔子是韩国人说，
就是韩国那时候有出土一个东西叫做佛祖直指星体要解，那这是一本在韩国家喻户晓的佛经，然后就是韩国政府有为了这个东西呢还特地设立了什么直指国际文化节啊，还有直指世界记忆奖。那这个东西呢是在西元1377年的时候，韩国的新德寺出版印刷了高僧白云还有和尚汇编的高僧白云和尚汇编的佛祖直指星体要解。那这本经书的内容呢没有太多的特色，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在文中有一句话，就是宣光七年丙巳七月日清周末外新德寺铸字印师。那这句话就标明了这本书的发行时间是在1377年，是用很特别，它是用金属铸活字排版印刷而成的。那韩国学者就发现说呢，这本书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金属活字本。那也就是说中国它虽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但是呢它有发现在宋元时期的金属活字，但是没有发现早于这个1377年的金属活字印刷本。然后也所以他们韩国才会就是拿着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是有被那个什么联合文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嘛，
对，他是有被承认的。然后所以韩国人就拿着这个东西说印刷术是我们发明的。
这跟他们发明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个逻辑好奇怪哦。
对，
听众应该也会觉得奇怪，他有收录这本经书，然后就说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
对，
这不是很奇怪吗？
然后但是现在普遍上学者他们都还是认为印刷术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就是对，就是中国的四大发明。
对啊，反正大家习惯了。
那这个东西呢它后来没有保留在韩国，就是它在1887年的时候有一个法国驻首尔的公使叫德普兰西，他得到这本书之后现在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面。
哦好，那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
还有另外一个哦， 我们出版社之前有一本书，是不是叫做 3D 印刷术？
啊，对
对。然后这本书有提到，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特别，因为普通印表机的印刷材料是墨水跟纸张，然后 3D 印表机里面它是有金属啊、陶瓷，然后塑胶、纱这些不同的列印材料，那它是透过电脑来控制，把列印材料一层层叠加起来，然后最后把电脑上的那个数位模型打变成实体的物质。它有被应用在医学上。
对，有，因为已经有在做那种就是模拟，是不是列印出眼角膜或是心脏什么的。
这个东西我觉得超酷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都觉得印刷术就是印书
啊、
印纸啊，可是
对
未来就是说，其实现在进行式的一个 3D 印刷术就是可以印各种我们看得到的所有材质，包括生物的一个活体材质什么都可以，连吃的也可以啊，什么汉堡肉啊什么的。
科比
对，然后有小的也有大，有拿 3D 印表机去印那个建筑物啊，对啊，就还蛮酷的。在这本书里面，就是从古至今，还有未来的现代科技什么都有提到。
对，
对我觉得内容真的还蛮有趣的。然后尤其是讲到出版这印刷这一块题材啊，真的是很多我觉得就是假设你是出版美编、出版业界的人，我觉得都会对这本书很有兴趣。
对
对。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好书啊，就介绍到这里为止，感谢大家收听哦，那么就到这里为止，谢谢，拜拜。
好，谢谢，拜拜。